谁家玉笛暗飞声，散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。
洛阳，一座城市半部中国史。洛阳，诗意流淌的圣城。洛阳，繁华落尽也神都。冯仑风马牛九月洛阳行，带您寻古中原。诗经的故乡洛阳不仅是十三朝古都，作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，历代诗人慕名而来，流连忘返。诗仙李白数次赴洛，与诗圣杜甫双星相会，李清照随父定居洛阳，留下佳句无数。有诗云：河洛自古富才强，汉魏文章伴洛阳。到了洛阳，怎能不赋诗？搜索附近的诗人，一览诗词背后的故事。
到唐代的话，洛阳的诗歌那就不得了了。你翻翻唐诗里边的五万多首里边，光杜甫留下的诗有多少首？我们现在能见到了一千多首。哎，李白呢，他写洛阳的和在洛阳写的诗46首，这是最少的。最多的是白居易，白居易留到现在的诗是3100多首，这在韩国存着来。哎，那么日本呢，存了也有3000首。这三个大诗人啊，还有一个最珍贵的，李白和杜甫第一次见面可能就在洛阳城。这两个伟大的诗人在洛阳应该牵过手，喝过酒，
牵着手喝大酒，吟诗作乐，文人骚客齐聚洛阳。今天冯叔将要会哪位诗人呢？刘黎平，某报国学版主编，以古文写了众多史记系列而出名，在1000多万微信公号中堪称是唯一靠着写古文突破重围的人。
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啊，有很多过去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算帝都吧，帝都呢就是文人骚客啊，官宦啊，这些故事多吧。有几个事儿挺有意思，一个是李白跟杜甫这俩哥们儿在河南居然还有交集，是吧？
有交集，三次交集。
就是按我们今天说，他俩往来是怎么个往来法呢？这俩人，
因为当时其实诗人里面有个圈儿啊，就诗人朋友圈，唐朝的诗人。
洛阳有一个诗人圈
啊，对，整个长安、洛阳，
围绕李白。李白
在长安出名了啊，给杨贵妃写了几首流行歌曲。这个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是吧？
这个大姐高兴了，
大姐高兴了，然后就到处玩。那个时候安史之乱没爆发，
到长安是当个小官不太得志，是吧？
不是，不是小官，品位还可以，
还可以、啊。
青年大学士，权力没有，但地位高，
所以能跟杨贵妃过往交往一下。
对，而且是唐玄宗请他。来写杨贵妃。
说是过去科举之前有一种玩法叫行卷，
行卷啊，
他就属于那种就是拿着诗给人看看，到处让人看
啊，对，
结果被皇上看上了
啊，对，
是这么，
是这么，就是说行卷的话，要去把自己的诗和文最得意的做一个集子推上去，所以搞得那个时候的那种类似于现在的打印市场特别发达。李白还是通过了。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，还有唐玄宗的师父司马承祯，都是道士，男道士女道士，
帮他给传
信，把他给
作品
互推推送，把李白推送给，一直努力的推送到了唐玄宗的朋友圈里面去，
然后见了杨贵妃，
见杨贵妃就给他写诗，就李白那年43岁出名了，
出名了
啊，就出名了。
为什么去洛阳玩去了？那
其实洛阳始终是中国的首都，一直到宋朝，
对，
宋朝叫西京。
对，
唐朝、周朝、汉朝都是首都来的。去了洛阳之后，朋友一介绍，哎，我给粉一下，有个姓杜的小朋友，杜甫这个诗写的还行，然后就推送一下啊，就扫一个二维码就认识了。李白这个人没有什么价值，跟这个小朋友就玩得嗨了，又去了开封， 还有又碰到那个高适，高适写边塞诗的，
对，
这三人就千里壮行，就一路上嗨得很，写诗啊，饮酒啊，就接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李白跟杜甫在一块干嘛？就是玩诗，
玩诗还有驴友，
驴友
骑着马，
骑着马
到处走，到处逛，
到处走。
啊，对对对。
那会儿问题是谁养活他们呢？他哪来钱呢？
哪来钱呢？
光看他们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光看诗人每天很爽，留了这么多作品，他们日子是怎么，就庸俗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？
这个民不操心，有人替他们操心，
有人买单，
有人买单。我就举那个，
那你就说诗人都经济来源都是什么玩意儿？
经济来源有些是当官的，有些是有家底的，还有一个是打赏。写诗是
因为李白的钱很多吗？
李白很富的，
很挣钱
啊！对对对，李白因为他老豆，老爸，哦，广东人叫老豆，他老爸李克是个富商，很有钱。
他爹啊，富二代，
富二代。李白绝对是富二代，会喝酒，会玩剑，会写诗。他从成都出发，然后到了东边，他一路的游旅费是有家底的，
他爸给的，
他爸给的。然后到了安陆，湖北的安陆，哎，碰上做了富人的女婿。
他老丈人干嘛的？也做生意了。
他老丈人的爹是唐朝初年的宰相徐雨孙，
哦，就是官三代。
嗯，他是代，李白就倒插门了。
李白他妈的娶了个官三代，富二代娶官三代。
嗯，对对，
这李白这命好，
命好。
李白靠什么收入呢？
收入打个比方吧，那个李白经常有些诗赠某某某，赠某某，是吧？赠那个冯仑，汪伦，
汪伦，
赠汪伦。赠汪伦的话，这个桃花潭水深千尺，
不
及汪伦送我情。这个是个硬植入，
是硬植入
啊。对，汪伦不是什么名人来的，就不及汪伦送我情。现在我们都知道汪伦了，但不知道干过啥事
都不知道冯仑，都知道汪伦。
然后清朝的袁枚就有一个故事，随园诗话里面说，李白写这首诗，汪伦是送给他八匹骏马，就相当于现在八匹宝马。八辆车，划得来吧？
划得来。写了个啊，这是靠广告收入。
哎，广告收入。
哎呦，这是以前没发现。
对，
李白还干这事儿。
对，
李白有诗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说的是他本人视金钱如粪土，金钱乃身外之物。让人不觉名利的是，你要有千金才能有机会散尽，可见诗仙是个土豪。有人说，唐诗里面有一种炫富诗，堪比小时代，说的就是李白。那首《将进酒》写得好，五花马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从字面意思理解，吃穿用度都是奢侈品。诗仙爱酒众所周知，喝的酒也是名牌酿造，金樽清酒斗十千，说的就是一斗酒要卖十千文。要知道，斗十千乃是中国诗人给高级美酒定下的标准价格，从曹植美酒斗十千以来一直沿用。对比杜甫早来就饮一斗酒，恰有三百青铜钱的寒酸，李白确实阔绰，而且喜欢写诗炫富。
那他这个是一个算是活得不错的一个诗人，其他的杜甫呢？杜甫媳妇儿干嘛的？
杜甫的媳妇儿也是名门之女，但是杜甫活得稍微
困难
悲惨一点，打赏没那么多，因为杜甫是死了40多年才出名的，
当时
在世的时候是个小号，
小号不是大号，
那不是大号。唐朝那个社会，它的传播速度是很快很快的。尽管没有网络，但其实实质上是有一个诗歌的网络的，写得好但是传得不开的杜甫算一个。杜甫是死后40多年，有一个叫元稹的人发现他了，给他做了一个推送，就变成大号了。但是他也是有接了很好的良缘的，他跟严挺关系很好，严挺的儿子严武后来就当了四川的节度使，相当于清朝的四川总督，
省委书记。
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，敬严的很照顾他，
照顾他，
就让他在那个地方，开几亩地，一个草堂。但是，有一点，他种的东西是不用交税的，
给他了个免税待遇。
免税待遇，杜甫是靠的他，所以说严武后来一死，杜甫就
等于杜甫也就是说，贴在官僚身上的一片膏药。
我们以前就以为杜甫就很不顺，他写的各种忧国。
杜甫确实很不顺，后来因为他的金主死了，颜武死了，他就漂泊在那个江河上面，后来就到了大概是潭州那个地方，岳阳附近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粉丝就送了一坛牛肉给他吃，牛肉撑死了，当天晚上就撑死了，因为饿了很久了，忽然吃一坛牛肉就撑死了。
那个李清照在宋代他活得好像后半辈子不太好，
后半辈子对他主要是失去了保护，
老公不好，
对，第一任老公病死了，
后来
吃又 吃错药了，
就嫁了个坏人又被骗了，
被骗了，对对对，
他给人打官司什么的，
对，后期在杭州是卖
字画，卖金石，
卖金石为生，
嗯，
对，他其实家世还算是贵族来的，
家里边不错，但是
对
老公死得早，
碰上战乱，
战乱，
他原来李清照的老爹是住在洛阳的，他曾经写过一篇洛阳的文章，他就把洛阳的房地产是看空的，
哦，
对对，这篇文章选在《古文观止》里面，《洛阳名园序》，
哦，
他讲洛阳这个地方一和平的时候，那个房价就很高，那种豪宅很多，一旦发生战乱，那个房子就被毁掉，整个城市就一片废墟。其实他当时觉得宋朝可能有大的危机要来了。他那篇文章所谓的《洛阳名园序》，其实就是一篇看空大宋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报告。
对大宋房地产啊，他还是有研究。
对，
自己好像买房不多。
他自己倒没买到什么房，他在他的时候经济实力不是很强的，不是很强。
他们之间那些女诗人之间啥关系呢？他们在那儿
女诗人有点绯闻，但是那个绯闻实在太不靠谱了，因为有一个薛涛，
薛涛我知道，
李白写过一首诗送薛教书，
但薛涛很晚，跟李白，
李白死后8年，薛涛才出生，
对，比较晚。
但是这个绯闻在历史上传了，
薛涛紧，
对对，
在成都那边，
对对对，唐朝最风流的女生是鱼玄机吧？
哦，
鱼玄机很风流，但是后来因为谋杀案被判处死刑了。
那这个诗人圈还有谁呢？
韩愈、王维、柳宗元，
那几个哥们儿都生活怎么样？经济？
王维是很忧郁的，
王维
他在长安是有豪宅的，而且辋川庄是有个豪宅的。孟浩然是出现在李白和王维的朋友圈里面，李白的第一个老婆是孟浩然做媒的，
哦，
他做的媒，
嗯，
然后王维把孟浩然也拉到唐玄宗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去。但是孟浩然就没有李白那么走运，因为孟浩然写诗写错了，唐玄宗很生气，
哦，
他写了一句诗叫不才明主气，就说我没有什么才了，皇帝就放弃我了，唐玄宗很生气，你他妈谁放弃你了，你早都不来找我，我放弃你了，你给我回去，就孟浩然一辈子没当到官。
韩愈呢？韩愈也当过个小官。
韩愈是穷的叮当响，韩愈而且这个人还知道喊穷，他写了一篇《静学解》。
静学解，那
对，早上他是当时相当于中央党校的教授，教学生开课一讲，你们要那个安于贫困，不要担心国家不用你们，你们自己努力学习。下面那个学生说：“哎，韩老师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学问那么高，你穷成那样子，你好意思跟我们讲？”后来这个文章被朝廷看到了，马上就把他升为那个行军司马。他就
加工资了，
脱贫了，
加工资了，
就加了不止一两倍了，可能十多倍了。
那刘老师，您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有了才华才有了钱有了地位，那还是说因为我有了地位有了钱才能把我的才华推出去，别人才能看见？
抽象的讲很难讲，我只能讲一个故事。陈子昂就是写那个
写诗的，
他写诗写得很好，但是没人理他，阅读量不高。后来他就用1000两黄金还是1000两银子买了一把琵琶，就好像到了北京啊，到了这个什刹胡同哪个地方，到了长安把所有的人叫来，我买了一把琴子奏给大家听一听。然后他把那边大家都来的时候，他把琴子就给烧了，他说这东西算什么，我写的诗才叫好，就把诗给大家看，就这么出名了。
哇，那这个炒作的也太厉害了吧。
炒作就是炒作，就是炒作。选入了千家诗的诗人谁最有钱，那可能是高骈。高骈是唐朝末年的一个节度使，是个颇有作为的大将军，但是他下场不好，被他的手下发生叛乱被杀了。他不像薛仁贵， 秦叔宝那么有名是吧，但是他确实也留下了好的诗歌，水晶恋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，写夏天的时候院子里面的那种风动啊、产生凉气的那种感觉，确实有清新可爱的一面。尽管这是个杀人如麻的将军，但是他的内心深处保持了一个少女心。
那会儿怎么寻欢作乐的？喝大酒，
喝大酒，
吃大肉，投壶，
投壶，对，
是吧？
对，投壶。你像那个司马光，我们看这好像是个很正经的老头，
嗯，
他投壶很厉害的，他写过专门怎么投壶的一本书
啊，就玩这个。另外，他们这个还有雅集，有一种
啊，对，
算是高级一点的，
嗯，对对。
然后呢，唱行刑酒令，
嗯，对，
饮食。
饮食有时候还进行一种也不叫赌博，比如说咱几个大腕在一块是吧，把这些有名的歌手都请过来，女歌手啊，我们打个赌，他们唱的歌唱谁的诗最多，然后谁的诗最多的那么就谁就那个饮酒最多，就这样进行一种叫棋亭赛诗嘛，有这么一种。
然后
对，
就是那边唱你这边就得喝酒
啊，对对对。
将进酒跟这事儿有关吗？
将进酒
是个词牌是吧？
是个，对对对，是个古体诗。
古体诗，
古体诗。他将进酒，很能说将进酒跟这个
酒有关，
哪件事情有关？但是跟李白当时的生活有关。
嗯，
啊，五花马，千金裘，户外将出换美酒。这个是贺知章曾经看到李白，一下子身上没钱，是吧？又不能扫二维码，他就把身上那个金腰带、金玉带拿出来就换酒了。哎，有这种。有这种生活，就是那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嘛。
不得不提吟诗作对的神器酒。酒对古代诗歌创作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喝酒给诗人们带来灵感。说起来，正如创造性的思维常常需要迷幻的状态，而酒恰好能带来这种迷幻感。毕竟古时候没有咖啡、红牛、健力宝，而且都说酒后吐真言，想必也是有酒才能写好诗的写照。这种迷幻的感觉往往是致命的，时间后来落得个酒精中毒也是 no 作 no die， 干了这一杯再来一杯。
诗人啊，
嗯，
得有酒，
有酒，
有色，
有色。
另外呢，还得有一件事，
嗯，
社会要变动，急剧的事儿多。
哦，对对对，
社会事儿多，你情绪才复杂嘛。
啊，情绪复杂，对对
对吧？所以它题材广泛。
对，国家不幸诗人幸。
哎，对 对, 对。而人心呢、啊，人情啊，
哦，
冲突很厉害。人和人的这种情感啊，人际关系啊，经常会有重新组合，又冲开了。你比如说，突然一下家庭破裂了，走在路上了，20年没见，最后娶了个媳妇儿是你妹妹，是吧？这种是战乱才能发生。
这种。终成眷属者是40多年的兄妹，
对。结果这个时候呢，有时候情绪就，所以小说、诗歌当然都可以。但是再往早去说呢，那到早说就诗言志了，愤怒出诗人，都是这样。就是说你得有个事儿，你没啥背景，
嗯，对，
你天天就像宠物一样被养着，你基本上没啥诗的故事。
对对对对，
他们当时在河南，在洛阳这一带。他们的诗的题材最广泛的是什么题材的？
他们的诗，尤其是碰上了安史之乱之后，
安史
洛阳的前后对比就刺激了诗人。
嗯，
就杜甫就专门写过一篇洛阳的诗，
嗯，
就讲洛阳战后是如何的荒芜。
嗯，
还有洛阳女儿，对门居啊，有这么
什么意思？
就是讲，杨贵妃兄妹啊。他们的那种炙手可热的权势和奢侈荒淫的生活，叫《洛阳女儿行》啊。
哦，
对，
这是一类题材。
这类题材揭露一个是
社会性嘛，
社会性。
我们过去讲的
就是
社会性，
嗯，对对，
批判性。
杜甫是最明显的，
杜甫不爽。
嗯，对。
那会儿写这种题材给谁看呢？
那会儿写这种题材，杜甫的诗当时看的人少，
嗯，
看的少。白居易写这个题材看的人多，
在麦当劳。对，
麦唐翁他写这个题材写多了，后来白居易倒霉了，很多人就说你看那个姓白的，领着朝廷的俸禄讽刺朝廷，后来就被把他贬到那个江州当司马，就写了《琵琶行》。还有一个很不爽的是李贺，27岁就完蛋了。
李贺早夭了是？
嗯，对， 都会撑死的。李贺是写诗累死的。
那时候他们诗人跟朝廷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
诗人绝大部分都是朝廷的官员，绝大部分，包括杜甫是杜十遗嘛，他是一个官员嘛，杜十遗。李白是清廉学士嘛，张九龄就不用说了，宰相啊，丞相，对，张说也是丞相，白居易刺史。其实唐朝的诗人说混得特别背的还真不多。
唐朝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时代，全唐诗约有50,000首，经过清朝孙朱选编后，有了唐诗300首的诗集。据数据显示，这些诗歌中包括行迹、寄怀、送别、咏史怀故、边塞、田园、闺怨等题材。以宫怨诗为例，占比例4.5%，主要表现宫女的寂寥惆怅，借此来表达诗人内心或同情或暗讽的情绪。还有20%的寄怀诗歌，说白了就是想家想老婆，悲伤那么大，但是眼前的风景又不错，或者此时此刻的我又被贬官，客至他乡，兰寿香菇云云儿。
我现在看起来呢，诗人养活自己没啥问题啊，所有的诗在那会儿
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
就是单纯靠写诗为生，也就还能对付得过去，
对付得过去，对对对，有朋友嘛。
那今天呢？今天的纯粹诗人，我看挺困难的。
我看最近比较发了点财的是余秀华，
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，
睡你，对对，
这词是猛。
他那个策划很好，就这句话，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。
我有个好朋友王共全的，还支持专门搞了中华
王共全了，
诗词什么研究院，都是做格律诗的。学界最爱玩诗歌的是黄渡波，黄渡波呢以前北大中文系的，
北中文系，
然后呢他捐了一些钱，成立一个诗词诗歌什么研究院，然后自己也写，自己写，我去他也送我一些他写的诗，但新体诗为主，
新体诗为主，
然后我们那王公权呢写的都是旧体诗，
现在旧体诗是卧虎藏龙的，古人的
吧。那现在实际上这个和当年在洛阳的这些诗人相比，今年的诗，现在诗人应该落寞很多，也是一个时期吧。我相信文化吧，它会慢慢在繁荣。前几年主要吃饭问题没解决，就是养他的人尚且需要人养，
是
对吧？给他钱的人还在挣钱路上，
是。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实际上拜托诗人等一等，走慢点。
翻翻看。你的朋友圈有多少诗人呢？有像李白这样放荡不羁、飘逸洒脱、直率豪爽又文采惊人的吗？有汪伦、杜甫、高适、李流、北海道士高如贵、贺知章、孟浩然、王昌龄、孔朝父、韩准等等这样好朋友给点赞的吗？李白一生结交了数不清的人，强大的诗人朋友圈还得看洛阳。
其实一样，绘画也是这样，
绘画艺术也是这样，
艺术当时你比如说八大山人呢，这些都是盐商来供的，得有人养的，是吧？那生活是不错的。
对，比方说我的老乡齐白石，他原来也是到北京来混，北京
来
混没刚开始混得很差，他走了一个捷径，日本人把他的作品搞到日本去展出获奖了，啪的一下就在国内就值钱了。就之前的
就
价格就上去了，因为齐白石据一个比较靠谱的消息，齐白石画画的目的就是想买良田千亩在家里养老。
对，
而且有人点拨了他说，你不要画那些大山大水，你就画那小的鸡啊、虫啊、虾啊、鱼啊，
变钱快
啊，变钱快。
那唐伯虎当年什么生活境遇呢？
唐伯虎呢，我们一提起唐伯虎就是那种公子玉人翩翩风度，就唐伯虎的出身不是很高贵，他家里就按现在的说法是开烧烤店的，就开个小酒店，姑苏，对，开小酒店。但是唐伯虎有天分啊，就请了那个名师教他书画。当时唐伯虎不是以当那个书画家为目的的，他是要考状元的，但是去南京考试的时候就踩到坑了，被人害了。跟他一起被害的是有那个徐霞客的祖先，两人就说考题泄露，泄露的话他就
抓了。
抓了，然后被打得死去活来，后来他就死了心了，就沉寂江湖。他和秋香的那个故事是假的，
那肯定是
没这回事儿。
洛阳的诗人群体朋友圈非常有趣，在那个时代我发现日子是过得不错的，有钱有吃有喝有地位，女人也不少，酒也不少，另外呢朝廷对他们来说还很眷顾。今天我们看到文化要繁荣呢，这些小小的启发很有意思。第一，文化要繁荣一定是一个社会昌明进步经济繁荣的时候，文化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盛开的机会。另外一个呢，确实文化人得有一个底气，得有经济作为支撑，你这个文化人呢才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自由状态和创作的一个激情。文化繁荣离不开经济成长，离不开文化人自身的经济独立，同时也离不开相对自由湿润的空气和良好的一个相互相处的方式。总之，看了李白的好日子，心向往之，还得加油。
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。